今天外面再冷，反正这会儿雨也下不到你这里来了。好了，我们看海狮吗？差不多了，起码不会再一路滴到脖子里面去了。先靠在沙发上吧，这个姿势不会压到我的。这样子可以吧？别动啊。没事呀，你就这么靠着呗。真的不会压到我的。你脸埋在哪里都可以啊，反正你是在我的怀里嘛，随便你。我今天的任务就是把你哄好就可以了。从前从前，在海边有一座特别大的宫殿，宫殿后面是森林，森林外面就是海。晚上起风的时候，树叶、浪声，还有看不见的小动物。
你怎么在这儿？雨下这么大，你怎么过来的？怎么了？哎呦，天哪，怎么了这是？成这样了，你不冷吗？你穿的好少啊，受委屈了，还是最近太累了。没事没事，抱抱抱抱。先进门吧，好吗？外面好冷啊！你今天怎么穿的这么少啊？先啊，好，好，好，不走，不走，不走了，我们先进门好吗？我先把门开了，先进来，外面太冷了。行，先放门口吧。好了，先不用跟我解释。外面的事我都不关心，我现在只关心你冷不冷啊。你在我家门口待了很久吗？怎么不打电话喊我啊？哎呦，小可怜，头发都湿了。你低低头，我拿毛巾给你擦擦。 没事儿，不急着说话啊。头发都滴水了，你走过来的吗？行了，先别管那些了。你要是不想说发生了什么，那就别说。你今天只用回了两个问题，累不累？还有冷不冷？我知道了，冷也累，对不对？那就先把你弄暖和了，别动哈，我拿吹风机给你吹吹头发。感觉好一点了。把头偏过来一点。对，就靠在我这边。今天外面再乱，反正这会儿雨也下不到你这里来了。好了，我们看还是吗？差不多了，起码不会再一路滴到脖子里面去了。先靠在沙发上吧。喝杯热水。我刚烧的。看得出来你很累了。没关系，休息吧，可以闭着眼睛。没办法休息吗？为什么？脑子里总有东西乱飞吗？关都关不掉。那用别的事情把它们磨掉吧。给你念念故事。不过我没给别人念过，你闭着眼睛听个声音就可以。啊，我想起来，前两天我朋友刚送了我一本书，那里应该有，可以念给你听。你在这坐一会儿好不好？等我去拿过来。没事，你坐一会儿。你要是累了呢，直接躺下来，或者眯一下也可以。我去找找那本书。 找到了，回来了。把门关上。你要坐在这里吗？你要不躺在那个沙发床上吧，那个沙发床上比较软一点。来，过来。哎呀，好啦，知道你没力气了，但是你坐这个凳子有点硬耶。起来好不好？乖。太硬了，你坐着不舒服的。来，坐。哎，是。没事，你靠在我身上也可以。靠着，这个软枕。这个枕头舒服的。把这个吹风机给拿走吧。我看一下，想听什么？都可以的话，那看看。那就这个吧。靠在这个软枕上，不舒服啊。那你往我这边靠靠吧。没关系啊，来，我抱着你。不压着呀，没关系，这个姿势不会压到我的，这样子可以吧？别动啊。夜莺，肩膀上怎么有脏脏的东西？衣服上有灰尘。从前，从前，在海边有一座特别大的宫殿。宫殿后面是森林，森林外面就是海。晚上起风的时候，树叶、浪声，还有看不见的小动物，一起发出细细碎碎的声音。这个国家有一位皇帝，他什么都有，金子、宝石、最好的食物、最华丽的衣服，还有一整个花园专门给人看着。他以为自己已经把世界上最好的东西都见过了。有一天，皇帝收到一本从远方寄来的厚书，书里写着他这个宫殿有多漂亮，花园有多大，房子有多金碧辉煌。可是书的最后一句却重点提了一样东西，真正最美的是皇宫附近里那只夜莺的歌。皇帝看到这一句愣住了。夜莺？我宫里还有夜莺？怎么从来没人跟朕说过？他马上叫来身边的人来问，所有大臣都面面相觑。夜莺？夜
下要是说有，那就肯定有。但是，谁都没真的听过。
怎么了？
没事呀，你就这么靠着呗。真的不会压到我的。你脸埋在哪里都可以啊，反正你是在我的怀里嘛，随便你。我今天的任务就是把你哄好就可以了。好了，还要继续听吗？他们只好一层一层往下找，找来找去，最后是一个在厨房干活的小丫头点点头说，我听过，每天晚上我收拾完碗筷要去树林那边的小路走走，那只鸟就站在树枝上唱，它唱得可好听了，听着就不怕黑了。皇帝一听，立刻说，那就带路，朕今晚上要亲自去听一听。那天夜里风有点大，树也有点响，皇帝和一长串的人悄悄走在树边。一开始他只听见风吹树叶还有海浪拍岸的声音，夜衣呢，他有点不耐烦啊，在这儿，在这儿。小丫头压低声音，您听，等他愿意唱的时候就出来了。他们刚刚站底，一串清清亮亮的声音就从黑暗里飘过来，没有乐器，没有鼓点，只有一只很小的鸟在树上认真的唱，声音不大却很清楚，像有人在黑夜里轻轻把你心里的结一圈一圈慢慢解开。这时夜莺，皇帝有点不信，怎么长得这么普通，夜里看不太清，只能看见一只灰扑扑的小鸟，但它一点也不慌张，也不讨好谁，只是照着自己的节奏唱完一段又一段。皇帝听着眼眶有点热，他叹了一口气说，真好，比书里说的还好，朕要请他来宫里唱歌。夜莺很乖，被请到宫里去。宫里灯火通明，人很多，可他一点也不怕。当着所有人的面，他唱了一首很长很长的歌。歌里有树林，有夜风，海潮，还有一个人，一个人悄悄路过的脚步。你还在听吗？好， 唱完的时候，大厅很安静。皇帝慢慢抬起手，轻轻擦了擦眼角。留在这儿吧，他说。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我的客人。你想唱就唱，不想唱的时候就休息。从那天起，夜莺住进了宫殿。他白天在花园里飞一飞，晚上就到皇帝的窗前唱歌。有人失眠，听一会儿他的声音，就能慢慢睡着。皇帝心情烦闷的时候，也会叫人把窗户开一点，让夜莺飞进来，站在床头，轻轻唱一句。日子就这样平静地过了一段时间。有一天，邻国送来一份昂贵的礼物。打开箱子一看，是一只闪闪发光的机械夜莺。它通体镶满宝石，尾巴一摆一摆的，胸口还有发条。只要上紧了发条，他就会按着同一首曲子唱得又亮又响，一点也不会跑调。真漂亮，大臣们的眼睛都直了，比真的那只看起来高级多了。大家把机械鸟摆上台，在宫里反复地放他那首歌，每一次都是一模一样的旋律，一模一样的声音。一开始，大家觉得新鲜，天天围着它转。真正的那只夜莺站在角落里，只静静地看了一会儿，就悄悄地飞出了宫门，飞回树林里去了。真夜莺呢？等热闹过了几天，皇帝想起来问，他好像飞走了。哎，算了，陛下。有人干笑，现在这只机械鸟同样会唱歌，而且永远不会累。机械鸟就这样留在了皇宫。白天唱，晚上也唱，逢年过节更要唱，一唱就是好几遍。日子一久，发条被拧得太多次，终于有一天，咔的一声，里面的齿轮坏了。再怎么上发条，它也只会干巴巴的，动两下，再也发不出来声音。皇帝很难过，只好把它放在玻璃罩里，每年只在纪念那天拿出来，让它象征性的动一动。忽然发现，宫殿变得很安静。可这种安静里，没有夜风，没有树林，也没有那只小小的灰鸟。时间又过去了好几年，皇帝渐渐老了，也病了。有一天晚上，他躺在床上，觉得呼吸越来越重。屋里灯光暗了下来， 他看见床边多了一道影子，那不是大臣，也不是仆人，那是一张瘦瘦的脸，披着一件长长的黑衣服，静静地坐在他床边。皇帝知道那是死神。他知道到时候了。这个时候，房间里突然出现了很多画面。他年轻时候说过的话，做过的决定，伤害过的人，错过的机会，像一张张旧画，在空气里慢慢亮了起来，又慢慢暗了下去。他心里很慌，他想要振作一点，想叫人把那只机械鸟拿出来，放在床头，好歹唱一唱。可是，这会儿已经没人听得见他的声音了。就算有人听见了，那只机械鸟也已经不会唱歌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窗外忽然传来了一声很轻、很轻的啼叫，不是宝石的响声，也不是发条的咔嗒声，那是一种真正的、活生生的鸟鸣。窗户没开，但声音很自然地穿进来。一串又一串，像细细的溪水，绕过帘子，绕过家具，绕过那些冰冷的回忆，落在床边。是那只真正的夜莺，它飞回来了。停在窗台上，对着屋里唱。他唱树林里的夜风，唱海浪轻轻拍岸，唱那些悄无声息从宫门前走过的普通人。他没有控诉，也没有埋怨，只是把活着这件事唱得很慢，很熟，很真。坐在床边的死神静静听着，听着听着，他的肩膀轻轻一动，好像叹了一口气。好吧，他站起来对皇帝说，我今天先走了。说完，影子慢慢退回角落里，最后消失不见。屋里又只剩皇帝、窗台，还有那只小小的灰鸟。皇帝突然觉得胸口不那么重了，呼吸一点一点平稳下来。他安静地躺着，听着夜莺把最后一段歌唱完。你愿意留在宫里吗？等自己能说话了，他轻声问。夜莺停了一下，歪着头看他，然后他很温柔地回答， 我不住在任何笼子里，我喜欢树林，也喜欢海风。不过，他顿了顿，如果某一天你又很难熬，如果你觉得全世界都离你很远很远，那你就把窗户留一条小小的缝，我会飞过来，在窗外给你唱一会儿。你会知道，在你看不见的地方，还有一只小鸟，记得你。皇帝慢慢点头，他没有再强求，只是把书从被子里伸了出来，在空中徐徐地晃了晃。从那天起，宫里的人常常发现，有些夜晚，皇帝的窗户会留一条很细很细的缝。外面下雨也好，起风也好，树林很吵也好，只要那条缝在，总会有一段不太响却很温柔的歌从很远的地方飞进来。好了，念完了，脑子有没有感觉放松一点？有什么感想？感想，感想就是，我觉得我跟那只夜莺挺像的，就是，无论你在干什么，无论你去哪里，无论过了多久，我都会在。如果你某一天很难熬，觉得世界都离你很远很远，或者你觉得这个世界太吵了，你不想听到外面任何的声音，那你就把窗户留一条小小的缝，我会飞过来。怎么了？怎么这个反应啊？不是你让我说感想的吗？这就是我的感想呀。好啦，眼皮都打架了，不用强撑着跟我说话了，睡觉吧。明天早上是新的一天，我会永远在你身边的。所以，外面的事情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对吧？